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新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这个课程跟您见面的时间了。我是李月新，月新在这段时间里面呢，跟你一起参与呢，在这个新约之旅里面啊，我们可以比较简单的把新约圣经里面每一卷书呢啊，做出一个介绍啊，那个目的呢是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首先掌握了书卷的不同的要点、不同的特色，以至于我们真的深入去研读的时候呢，可以掌握一点点的背景，希望呢对你研读圣经有一点帮助。那当然呢，在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当中呢，有很多不同的课程是个别深入一点去探讨某一封的书信、某一卷书或者是某一个类别的书信的。那月星很鼓励你，除了收听新月宗览以外呢，也留意的收听这些的课程，因为我们的老师还有那些讲员呢，他们对于他们所讲授的这个书卷呢都有很有心得，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些宝贵的分享了。那现在呢，我们是在那个普通书信的范围里面呢。上一课我们已经谈过彼得前书，那24课，也就是今天的这一课跟25课呢，我们会谈彼得后书和犹大书的。那其实呢，很多基督徒呢读圣经的时候呢，读下去就会发现，有某一两卷书呢是自己特别喜欢的。比如说有的弟兄姊妹很喜欢某一卷的福音书，或者呢很喜欢某一封的保罗书信等等。好，月信呢也有自己的偏好哈，比如说保罗书信当中我特别的喜爱腓立比书。我相信你心中呢也有一些特别喜欢的书信，但是呢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啊，有弟兄姊妹分享说，哇，我很喜欢彼得后书，或者呢，哇，我很喜欢犹大书。月星的个人的接触当中就比较少听过有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喜好，不晓得你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弟兄姊妹。一般来说呢彼得后书跟犹大书跟其他的书卷来比较呢，算不上是很广受喜爱的书信。这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两封的书信哈。那可能有弟兄姊妹就会问，为什么会把彼得后书跟犹大书放在一起看呢？因为这两卷书呢有密切的关系，反而呢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两卷书呢有很大的分别，不管在文字上、在风格上、在内容上很不一样，但是彼得后书跟犹大书有很多重叠相似的地方。那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彼得后书和犹大书的内容上就有很多的共同点。有哪一些共同点呢？包括了两卷书都提到一个信仰群体，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的信心的问题。两卷书都谈到真理的传统，两卷书都谈到救恩是我们当下就能够体会、能够经历得到的一件事。还有呢，也两卷书呢都提到神和基督是唯一的救主。还有两点共同点，其中一个就是两卷书都提到背离教会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最后呢，两卷书都提到主的再来。月星只是很简单的把彼得后书跟犹大书的共同点讲出来虽然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呢这些的内容呢都不是很容易或者是一听就能够明白的。在这个课程当中，月星希望能够也抽一点的时间跟你谈一谈这些的内容。 另外呢，你会发现呢，作者他是用了不少的篇幅来驳斥一些错谬的教导，并且呢，批评了一些负面的人物。可以说呢，这两卷书呢，是一方面不好懂，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有一些容易明白的地方。容易明白之处呢，只是因为它内容比较简单，都是在捍卫教会的传统。但是呢，不好懂的地方呢，就是作者同时暗示了，这些传统呢已经有一点过时了。那所以呢，我们需要多花一点的力气，才能够理解这两封书信的内容。那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这两封书信的一些相近的内容，比较详细一点的来谈一谈哈。那犹大书呢，它的篇幅比较短啊，主题是很清楚的，它是驳斥一些谬误的一封书信。犹大书的内容呢，都可以在彼得后书里头找到，但是呢，彼得后书呢，在风格上确实跟犹大书呢很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有一些学者就推测，会不会彼得后书是参考了犹大书而写成的呢？又或者呢，两封的书信都参考了另外一份的材料，同一份的材料呢？那大部分的学者都倾向相信彼得后书的作者可能参考过犹大书。但是呢，两封书信呢都有各自的主题和重点的，所以呢，各自都有它独特的价值。不过呢，我们说两封书信有很不一样的风格，但是如果我们从新约圣经当中看来呢，跟彼得后书最接近的一卷书，毕竟还是犹大书。也有一些学者呢推测，犹大书呢比彼得后书呢更早写成的，而彼得后书呢就大概是新约当中最晚成书的书卷之一，可能是在第一个世纪末的时候写成，所以也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推论，就是彼得后书的作者会不会参考过犹大书才写这封书信呢，这个是吻合的哈。犹大书跟彼得后书呢都被列进普通书信的范围当中，那这两封书信似乎都不是写给某一个特定的一个群体的，因为在两封书信当中都没有明说收信的人是谁。不过呢，从内容里面呢，你会看到两位作者他们是针对某一些具体的问题。从这个表达看来呢，也有可能两封书信的作者是各自写给正在面对困难的某一个群体，也说不定的哈。好，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犹大书吧。同样的，我们先从犹大书的背景来入手。那犹大书里面呢，虽然有很多驳斥谬误的内容，但是呢，犹大书写作的主要目的呢，不是要攻击那些反对者，反而呢，犹大书更像一封写给信徒的叮咛的书信。那一开始呢，犹大书就提到呢，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这是在犹大书一节里面提到的。作者鼓励信徒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啊。第三节是很有名的经文，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并且呢，在第五节作者又说明，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你会看到作者的确是一再的叮嘱信徒要记住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前所说过的话，虽然他们以前听过了，他们知道了，但是还是要再一次被提醒使徒的话语，还有恶人必定会受罚的这个见解呢，都是作者常常强调的。那从这一点可以推测啊，收信的人可能正在面对有关的困难。作者在这封书信里面呢，就指责这些反对者的不是，但是呢，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对读者发出叮咛。 我们看到作者跟读者之间的关系哈、啊，作者一再的称呼收信的人为亲爱的弟兄，在犹大书十七节跟二十节都出现过的，在书信里面的啊这两群人，亲爱的弟兄跟那些敌对者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就是犹大书给我们看到的一些背景。那犹大书有什么特色呢？我们继续来讲了。那作者呢形容那些敌对者呢是用一些比较表达他的反感的啊语气来表达的。那你可以留意一下犹大书的第八节、第十节、第十二节、第十六节还有第十九节，作者怎样称呼那些敌对者呢？他说这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人，这一些人，这样的人，哈、不是很礼貌的或者是很善意的一种表达啊。可见呢，作者对于那些敌对者呢，他的确是心存恨恶的，那是基于真理的恨恶。那另外呢，你会看到在犹大书当中有一个字常常出现，保守这个字，犹大书一节就出现过了，收信的人是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还有呢，第六节又出现保守这个字了啊，但是可能我们看和合本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犹大书的第六节提到还有那些不守自己职位却离弃自己住所的天使，主怎样用永久的锁链给拘留在幽冥之下，等候着大审判。那这里的这个啊拘留还有这个守这个字呢，就是保守同一个字。还有呢，在十三节，犹大书的十三节呢，这里也提到有黑暗的幽冥永远给那些被盗的人保留啊，这个保留呢也是跟保守是同一个字。然后在二十一节哈、作者呢劝收信的人，他们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在二十四节再一次的提到，我们的主独一的神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所以呢，保守在犹大书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好了，我们现在呢也从犹大书的内容当中推测一下，到底谁在搅扰这个教会啊？到底搅扰教会的人的身份是什么呢？那单单从犹大书的内容呢，我们可以尝试做出一些推测。犹大书的七节到八节，这些的反对者他们随从情欲，十六节他们喜爱说夸大的话，第十节他们好毁谤，十一节跟十六节他们是一群贪婪的人，第四节他们是污秽的人，那都是一些很负面的形容。这一类的人入侵了教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啊。在犹大书第四节，犹大特别说有些人是偷着进来的，是不虔诚的，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这就是当时收信的读者他们所面对的这些敌人他们的特色。那在犹大书的内容当中又提到，这些搅扰教会的人在教会的爱言上面有很恶劣的表现。比如说十二节提到他们只知喂养自己啊，详细的情况呢啊，犹大没有多说，但是呢经文里面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暗示哈，就是十六节里面他们做牧人，十六节他们做牧人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这些人可能是教会的领袖了。那再者呢，这些人是常常发怨言的，十九节又提到他们是分裂教会的。可见呢，这些搅扰教会的人他们的生命很有问题，他们的生命不是顺服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所以呢，在犹大书的十九节，作者形容他们是一些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然后呢，从经文当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作者对于这一些被盗的人的深恶痛绝。作者很竭力的要教会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啊，同时呢也让他们明白 被盗的人他们的下场是什么？啊，这个下场的形容呢，当然是一个间接，同时呢，也是对读者的一种安慰。因为信徒虽然他们正面对着那些毁谤他们的人，但是啊，犹大很清楚的说明，那些人已经在自己的所作所为上败坏了自己，他们的结局也是很清楚的，是要面对灭亡，就好像当年主救他的百姓出埃及地的时候的作为一样，这是在犹大书的第五节里面所提到的。在第六节啊，犹大继续的说，那些不守本位的天使也必须要面对审判，还有呢，那些好像索多玛、俄摩拉等等的罪恶之城，因着行淫，因着随从逆性的情欲，下场也是要遭受永火的刑罚。所以呢，你看到作者刻意把两种的行为、两种的结局清楚的放在我们的眼前。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隐藏的罪恶，我们还没有好好的对付呢？犹大把这些行恶的下场结局很清楚的啊告诉我们，所以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解，很大的一个警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啊常常警察自己的生命，有一些的罪恶我们还没有对付的话，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真的认罪悔改。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综览，我是李月欣。这一课呢，我们谈到彼得后书和犹大书。那么在这一课里面呢，我们内容先集中讲一讲犹大书。在休息之前呢，我们已经谈到了犹大书的一些背景、一些的特色，还有呢，我们推测过到底当时搅扰这个收信人这个群体的人啊，他们是谁，他们有哪一些的特点哈。那么接下去呢，我们继续来谈一谈犹大书里面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我相信呢，当我们读犹大书的时候呢，啊，其中会面对的一个困扰呢，就是犹大书里面哈，对一些典籍的一些应用啊，一些引用哈。特别呢啊，犹大书里面引用过一些的典籍呢，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或者呢，我们在圣经当中找不到这些的书卷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讨论一下犹大书里面的啊一些对于其他典籍的引用了。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犹大书的第九节。犹大书的第九节，这里提到一件事情，作者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那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觉得很陌生，因为这一段引用的经文不是出自我们的圣经的正典，而是引用自另外一本书，这是一本当时非常流行的犹太的民间作品。这本书呢叫做《摩西升天书》，犹大呢就是从《摩西升天书》里面呢揭露出一些的经文，放在犹大书的内容当中。那作者为什么要引用一本圣经正典以外的文献，或者我们现在叫啊伪经啊的作品？为什么作者要这样的引用呢？啊，在这里呢，作者是很希望把天使长跟被盗的人做出一个强烈的对比。那刚才经文提到说，天使长米迦勒他是天使长嘛，所以他有权柄，他有能力，但是以他这样的权柄和地位，天使长米迦勒尚且不愿意以毁谤的话来控告魔鬼呀，这就成为一个很大的对比，就是 天使长跟那些被盗的人的一个对比。天使长尚且有这样的谦卑，但是那些被盗的人，他们却是非常的骄傲，非常的嚣张，并且他们竟然毁谤在尊位的。犹大书第八节里面提到，他们毁谤在尊位的，这是作者在这里引用摩西升天书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目的，这是犹大书第九节里面所提到的。然后在犹大书的第十一节，犹大书的十一节经文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有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短短一节的经文啊，已经呢提到旧约里面三位的人物，有该隐，有巴兰，有可拉。这三个人呢都是一些负面的人物，他们呢都是一些被盗的人。作者是要表达，当时在教会当中搅扰教会的人，那些的被盗者，他们就像该隐一样，他们有一种嫉妒的心，所以在教会里面搞事。这些被盗的人也像巴兰一样很贪财，因着贪财的缘故，竟然要说出一些咒诅的话语。这些被盗的人也像可拉一样自高自大，目中无人。那所以我们看到犹大刻意的去引用在旧约里面一连串被盗的人物，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在教会当中那些搅扰教会的人，他们在信仰上是何等的堕落。在旧约当中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三个人，该隐、巴兰、可拉的下场。所以作者要带出的一个清楚的信息就是，被盗的人他们同样的要面对神的审判。刚才这在犹大书的第九节里面呢，我们提到作者曾经引用过摩西升天书。其实呢，除了摩西升天书以外呢，犹大还引用了另外一本的伪经啊，也是一本的天启文学，以诺一书。以诺一书哈，在犹大书的十四节到十五节经文这么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洁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那这一段经文呢，是引用自伪经以诺一书的一章十九节。作者呢，他看以诺为亚当的七世孙，也看以诺为一位讲预言的先知，这是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呢，我们没有提到的哈。并且呢，作者也引用了以诺一书所记载的话，他的目的呢，是要表明被盗的人必定要面对神的审判。他在十七节到十八节啊，就是这样说哈、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经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那当我们看到犹大他引用了一些伪经的时候，我们啊当然会有一些疑问，哎，为什么作者会引用这些作品呢？那作者的引用呢，并不代表这些伪经有正典的地位，那他们没有被纳入正典里面呢，肯定有他们的原因哈、啊。那但是作者呢，他会引用当时很流行、读者很熟悉的一些民间的作品，来说明他想要表达的道理。所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掌握到底犹大他想表达的道理是什么。就像就是月星刚才也跟你分享到了，他特别要强调这些被盗的人所要面临的审判。在整卷的犹大书里头呢，犹大很刻意的把被盗的人和信徒做出一个对照，也借此呢带出他的教训 和信息。那你留意一下，犹大的文笔啊，他的表达是很具体的，是很形象化的。那我们看一下犹大书的十二节到十三节，犹大书十二节到十三节，你会看到他怎样来形容那些被盗的人啊？他说他们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年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是流荡的心等等，非常形象化的一种的表达。但是作者不是单单为了描述这些被盗的人，他的目的是要劝勉信徒要清楚他们的真面目是什么，并且我们的本分，我们的责任是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第三节里面提到，还有呢一节的经文很宝贵，二十节，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啊，这是月心特别有感情的经文啊，因为月心的母院呢，神学院呢，就是以这一节经文作为我们神学院的校名的，并且呢，犹大也提醒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祷告。二十一节又提到说，要保守自己，常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很简单来说，犹大要提醒我们要靠主站立得稳，并且呢，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做得到，不是因为我们很坚强，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而是因为我们所信靠的那位主，就是那位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能够叫我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我们所信靠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当我们珍惜自己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很自然要远避情欲的败坏。二十三节里面就提到，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当我们这样珍惜自己的身份，我们就能够帮助我们周围的人。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提到，我们对待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刚才也提过了，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这都是很宝贵的一些教导。犹大书不仅仅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如何面对毁谤，更重要的呢，作者很希望坚固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在犹大书里面，顺从真道的信徒跟被盗的人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正正是给我们一幅很清晰的图画，鼓励我们要竭力的去建立坚固的信仰。这是犹大书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教导。所以呢，虽然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不一定一开始很喜欢犹大书，但是在当中犹大书的信息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希望你回去也好好的去研读一下犹大书这一卷书，不太长的一卷书，但是信息非常的清楚和宝贵。下一课呢，月心会继续的跟你谈谈彼得后书，也跟你谈一谈呢这两卷书啊，犹大书跟彼得后书他们的相似的地方。下一课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